主获2013年12月28日怀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如鹰展翅上腾。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 让我们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礼拜也能够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中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拍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大山小山，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花用小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太阳雨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赞美，光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我要唱；
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我要专心，
专心，专心来爱他，将我一心的心献给他，让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
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
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让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
我要专心来爱他，
我要专心专心来爱他，要用专心的心献给他，让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
哈利路亚，我要唱；
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我要唱；
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哈利路亚，
阿们。以赛亚书四十章这样说，上主是永恒的上帝，他创造了全世界，他赐力量给疲乏的，他也赐力量给困倦的人。年轻人也会疲乏，强壮的青年他也会困倦，但是依靠上主的人，充沛的精力源源不绝。依靠上主的人，他的精力源源不绝。好，让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福音展翅上》。
风暴 要宝座，如你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神的人高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范，
如你展翅上腾，
如你展翅上腾，
让我们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淡淡出世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在这2013年的最后一个礼拜，让我们一起眼睛，让我们一起来回想这一个年，上帝他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来一起来回想这一个年，我们经历了人生的高峰，经历人生的低谷，看我们的高峰的时候，他多么为我们的开心；他在我们遇到瓶颈、遇到困惑的时候，他是怎么帮助我们的？我们一起为了我们这一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同时，我们一起为了我们明年在一个新的年度，也求神祝福在我们的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追随他的脚步，就更加的遵从神要我们所行的脚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开口大声来祷告。仇敌的拦阻，主啊，即使我们在外面失丧了，主啊，你也在那等着我们。亲爱的孩子，你回来，主啊，谢谢，你也这样说，主啊，亲爱的孩子，你回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永远在那个地方，主啊，等候着我们，主啊，你不因为一个羊失，那我们一起来预备今天的奉献。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需要你。主啊，经过一个这么热闹的圣诞节，似乎也打乱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主，我们需要你将那平安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领受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也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展翅上腾，要翱翔在神你的国度里。主，你的国度是何等的美好。主，我们爱慕你的国度，愿你的国度也降临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将今天晚上的礼拜交在你的手里，愿你施恩给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面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好久的感觉，一个非常热闹的圣诞节，让我们的心真的雀跃不已哦。今天我们要来读圣经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翻到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念。雅各，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今天我不晓得你们看得见这里的小字吗？他说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旧的包袱，愿意学习新的技能，我们就能发挥我们的潜能，创造新的未来。相信神是乐意帮助我们的。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周六的礼拜六，我们在这里礼拜，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告别2013年。我不晓得各位的心情现在是怎么样呢？其实很快的，下个月一月就要学期的结束，希望每一位还在学校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收拾你的心情，预备学校的课程，求主能够赐给你们一颗好学又读书热情，有热情。有一个弟兄他还没有信主以前，每次遇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的认真，甚至他可以不睡觉，但是每次考完试以后，他一定要去补眠，大睡特睡，要么就跑出去玩，疯他天才回。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把服事类比成考试一样，每次要服事以前，他都兢兢业业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预备他到底要怎么样来服事神，或者像敬拜团一样礼拜五晚上就来练习那样。每次服侍完了以后呢，他回家他不是就跑去玩了，他不像以前考试一样每次服侍完了他就跑去玩，他不是，他服侍完了以后回到家里，他赶快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在主的面前花更长的时间去问神，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更进步的，或者我有没有哪一个地方预备的不够理想。可见我们每当我们忙完了以后回到主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因此在现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也要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检视我们这2013年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再改进，或者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更加的去努力去突破它。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它主要的主题讲的就是在罪恶中有赦免，在沙漠中有盼望。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是雅各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它虽然很小， 但是他的武器非常的精密，他呢诺贝尔奖得主也占的比例非常的高。然而他们在美国掌控了美国很大的主要的经济的能力，都是犹太民，都是以色列。但是在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里面，他说雅各啊，以赛亚先知这样写，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这个雅各，我大概也要稍微解释一下。雅各他跟他的哥哥以扫是双胞胎，那他这个名字雅各的意思是抓的意思，就是他的哥哥以扫生出来的时候，他抓着他哥哥的脚，他也想要当老大，可是没想到他还是算是弟弟。结果他要抓的其实不是哥哥的脚而已，他要抓的是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因为在当时的传统文化里面，长子他有两倍的祝福，就是家里的产业哥哥长子也可以得两份，所以他要抓的不是只有哥哥的名分，包括哥哥的祝福他都要。因此他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他两次骗了他哥哥的名分。第一次他用红豆汤，当他哥哥从野地里回来，因为他哥哥很爱打猎，然后他的个性是很安静，常常都躲在妈妈的旁边，所以有人就说雅各他的信仰的传承是从母亲来的，所以即使他后来以后逃难，他的信仰还是非常的清楚跟坚定。然而哥哥他是一个很好动的人，他喜欢打猎，他常常出去外面打猎，他回来的时候很累，也肚子也非常的饿，看到弟弟正在煮红豆汤，他就说啊，你好不好把红豆汤给我喝。结果弟弟说好啊，你要喝可以，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就这么样轻而易举的，他就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第二次他欺骗他的哥哥，是因为他的妈妈听到了他的爸爸觉得自己已经老迈，想要趁着他还没过世以前为哥哥做一个祝福，所以他就跟以扫说好不好，你现在去打猎，把抓回来的野味煮给我吃，我就要来为你做一个祝福。结果被妈妈在旁边听见了，妈妈就联合雅各说赶快，你哥哥现在出去了，你赶快去我们的圈里把那两只最肥的羊给拿过来，妈妈煮了给爸爸吃。但是雅各也会觉得说可是不行啊，我身上没有毛，可是哥哥他身上都是毛，声音也不太一样。妈妈说没关系，我还帮你的忙。就这样母子两个人联合来欺骗他的父亲。因为爸爸已经年纪老了，眼睛也昏花，耳朵也不见得很好，就这个样子，妈妈赶快拿着哥哥的衣服，身上都是毛的衣服给他穿。当他端着这个妈妈煮好的羊肉给爸爸吃的时候呢，他爸爸就觉得说诶，这个孩子讲话的声音不太像我大儿子，我所爱的以扫。诶，结果啊，他爸爸就说那要不然你过来靠近我，让我摸摸你。结果他就真的，他胆子也有够大的，他就真的往前去了。结果他爸爸一摸他的时候，就闻到他大儿子的那个衣服的味道，就说嗯，那这样应该是大儿子没有错。所以他就很开心的把那个食物给吃下去，以后就为这个小儿子真的做了一个大儿子的祝福。本来应该要给大儿子的，却又第二次被这个小儿子给抢走了。结果好不容易哥哥打猎回来，高高兴兴的去煮好了东西，煮的汗流满面的端来爸爸面前的时候，爸爸吓了一跳，他说怎么会是这样，我刚才不是已经帮你祝福了吗？哥哥说没有啊，那个不是我啊。所以哥哥大哭，嚎啕大哭，因为他知道所有的钱财或者不动产种种都比不上父亲给他的祝福好。因为这个祝福是一辈子的，一生的，但是钱有用完的时候，祝福却是永远的。所以他就大哭，他就逼着爸爸说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给我祝福。当然爸爸非常的爱这个大儿子，所以他也给大儿子祝福。其实在这个圣经的故事给了我们当父母亲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的家里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一定要 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如何做一个很公平的父母亲，真的不是那么样的容易哈。但是我们就是有神可以给我们呼求，可以帮助我们。那然而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哥哥非常的愤怒，因为他觉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他说因为他不好让爸爸伤心，他就说等爸爸过世的那一天，也就是弟弟你我要解决你的时候。结果他这样的想法被妈妈知道了，雅各的妈妈就赶快叫雅各逃往舅舅家里去躲避。所以从他离开家里去逃难的时候，就是他苦难的开始。他这样一路的逃，他以前在家里，你看妈妈把他预备的都很好，生活起居不用烦恼，他要吃饭妈妈都弄好了。可是从此以后他必须要自己努力的去找寻食物，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也需要睡在森林或者旷野里面，可能半夜睡的时候他还要担心有没有一些野兽会出没，这样何等可怕的日子就这样临到了他。所以他非常的苦，甚至也好不容易的他到了舅舅家的时候，舅舅也欺骗他，因为他以前怎么样对待哥哥，现在上帝让他加倍的被舅舅来欺骗他。他的舅舅十次改的工价就是天。然后在这个经节里面用和合本，可能我们看得没有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耶和华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他都看得见吗？怎么会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因此我找了英文译本，可能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他就说 The Lord's eyes are not on my way and my God gives no attention to my cause. 他的就是说神他的眼睛没有看我所受的苦，他没有看我的 case 哈。他这边在新译本他就讲说，他没有我的案件被我的神给忽略了，他没有 pay attention， 他没有注意到。所以从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如果你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其他的译本。所以像雅各就在这个苦难当中，他就不断的求告神，他以为神没听见，其实我们的神他都听见了，只是神有神的时间。因为有时候雅各他想要跟哥哥和好，可是他的哥哥不见得已经预备好要跟这个弟弟和好，所以神的时间都比我们所想的时间还要好。因此我们在圣经的这个世界里面，雅各他发生了这么悲惨的世界里面，神怎么样来慈爱的对待雅各？雅各他不断的跟神祷告，告诉神说他想回家，因为他有他最爱的妈妈在那里等着他，他也很想念家里的一切，也想念他的父亲。但是神没有让他马上就回去，一直到有一天神对他说，时候到了，你可以准备回家了。他就非常的开心，就开始打包他的行李，然后准备了很多的牛羊，所有的家当他都带着走。然后他也沙盘的演练，他要怎么样的让哥哥能够不再那么样的生气。所以他把他的礼物分成三批，然后每一次见到哥哥的时候就要说，你的仆人雅各要送给你的。他多么的谦卑，他就不再说他是他的弟弟，他说我是你的仆人。然后就在这过程当中呢，他来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他遇见了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然后他跟他摔跤到一直到快要天亮的时候，那个人就要离开了。其实这个人是上帝的使者，雅各呢就紧紧抓着那个人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你如果没有给我祝福，我不会让你离开的。结果那个上帝的使者就说，好吧， 你跟人跟神摔跤你都赢了，我就给你祝福。结果他的祝福一定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因为上帝的方法不同于我们人的方法。当这个上帝的使者要离开的时候，就在雅各的大腿摸了一下，结果他就从此变成瘸腿。因为在大腿窝那个地方是我们人最有力量的地方，不管你站你做什么样的姿势都非常的需要那个力量。在我们人看来会觉得说不可思议，为什么说让一个人瘸了却是祝福他呢？如果依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咒诅吧，大概我又犯了什么罪吧，或者是我祖宗又犯了什么罪，否则为什么会变成瘸腿呢？就像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那个人瞎眼，类似这样。但是神的方法真的跟我们不一样。当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他哥哥的时候，他得跟他哥哥跪拜，他何等的谦卑。他哥哥看他这个样子这么有诚意，又送来了牛羊又跟我跪拜，然后又看他是一个瘸子，我在想他哥哥这么强壮又喜欢那个打猎的人，身体一定是非常的强壮，看到这个这么弱的一个人，他可能心里就起了一个怜悯的心。所以有时候上帝的智慧真的是我们难以去测度的，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其实在我们圣经故事里面，我们也曾经读过约瑟的故事。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或者听过约瑟。他也是在他小的时候大概十几岁就被他的哥哥十个哥哥把他给卖了。在人看来就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约瑟他没有这么想，他觉得神他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要救更多他的家里的人。有一个牧师，他14岁的时候，他哥哥17岁，他的哥哥是非常非常的敬虔的一个人，不幸在车祸里面就这样过世了。他非常的不明白，因为那时候他才信主没有很久，他把他的哥哥当成像他的榜样一样，他的英雄，所以他对上帝非常的愤怒。他不理解为什么神你要取得一个这么敬虔这么爱你的哥哥，就说这个牧师的哥哥。一直到20年后，有一次这个牧师他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当讲员的时候，他在鼓励年轻人要对神怎么样的有信心，怎么样的敬畏神的时候，神呛他说，20年来你用指责的指头指向我，定我的罪，我将你哥哥取走，你怎么可以说我是一个就是说我不能这样做。他说有些人，神对他说，有些人活到了70岁却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好的永恒的影响，但是你的哥哥他影响了你，让你成为今天的你，以至于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你哥哥虽然活到17岁，他的生命却是永恒有影响力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神你的方法为什么那么样的特别。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现今的世界，神一样在我们的苦难里面有他的恩典。有一个博士班的同学，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论文已经写到了几乎快可以说是可以毕业的程度，但是他的指导教授常常把他给退回来。好几次他非常的痛苦，他不想再念下去了，他去找他的牧师，他的牧师就跟他讲说，你要忍耐，你要祷告，你要为你的牧师为你的教授祝福。他就这样的去做，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年，总算他的 教授愿意让他毕业了。原来他的祝福在后面，因为他的论文已经达到了国际的标准，所以他的教授就把他的文章给 po 到国际的论坛的学术的一些的发表单位上面去，也带着他出国去发表他的论文。这位弟兄看起来在他痛苦的时候，他依然祷告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等候耶和华，不是说消极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等候神，等候耶和华，是因为他是可以寻找得到的神，他是一个活着的神。我们来看看这一张红色的，你们知道他是谁？对，是林书豪。其实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可能我们一般以为祷告就是像右边你们的对右边那个手那样，也是一个祷告。可是祷告呢，其实不管你走路、你睡觉、你做任何事情，或许你在读书读到一半，或许你在煮饭煮到一半，你都可以祷告。只要你的心里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就可以祷告。所以等候耶和华不是消极的不做任何事情，而是积极的呼求神。然而我们要呼求神、等候神，要重新得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也要留意，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听有没有什么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有时候神可能他要我们悔改，有时候可能要我们做一些饶恕的功课，有时候神会要我们做一些可能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像删掉游戏。最近我就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孩子，他的手机的游戏被老师删了很多，这些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心痛。其实我们已经把很多的时间花在一些可能会浪费我们生命的事情上面。那我也听到在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他删掉了手机以后，他的成绩飞步了，来非常的多。所以在我们要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先去掉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面，或者是我们个性上面的黑暗面。唯有去掉这一些，脱去那些残累，我们才能够飞得起来。就像一个赛跑的人，他也必须要脱去他的重担、他的背包，他才能够跑得快。不管你今年过得满不满意，现在已经是年底了，我们要把它全部的交出来给神。如果你真的非常的满意你今年，那也可以告一段落。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喜悦满意里面，你也会忘记要往前进步。那如果你今年觉得你过得非常的不如意，工作一换再换，或者你的成绩一直达不到你自己的要求，那你也要把它忘记，全部的交给主。因为你一直在懊恼，也没有办法帮助自己有任何一点好处。所以不管你好或坏，都让它在今年年底做一个结束，做一个告别。在今年的圣诞剧里面，我非常的感动，雪清演的那一出戏，其实我已经看过好几年，也看过好几遍，但是今年他演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感动。而且我们的雪清真的演到非常好，我觉得不输电影电视上面的。我就有一个就想到，真的像传道书说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就告诉我们，他在那个戏剧里面演的，就是当他遇见耶稣，他本来是很快乐，但是他慢慢的有一些诱惑来了，把他跟神隔离了。这个诱惑跟上瘾， 有很多的层面，有一些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手机也会让我们上瘾，或者有时候可能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我们很需要人家的肯定，也会上瘾，或者我们很喜欢shopping 也会上瘾。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要趁着我们刚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离开神的时候，赶快回来，不要等到我们越走越远的时候，就要像上次亮亮演的，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你才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因为魔鬼来，他是为了要欺骗、偷窃、杀害、毁坏我们。或许他刚开始他欺骗你没有关系，你就只有做一次而已，一次不会怎么样。或者魔鬼他又欺骗你，你就做吧，没有人会看到。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他偷了你的时间，偷了你的金钱，偷了你的友谊，偷了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偷了你的心思意念。本来你的心思意念是在神的里面，却因为他魔鬼来欺骗了你，让你离开了神。最后那个结局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女主角不断地割她自己的手，那就是魔鬼最高兴的，因为他来就是要毁坏我们这个人，毁坏我们的家庭，毁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毁坏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功课。当我们如果不警醒，不读经，不祷告，不安静在面前，不知不觉就很容易走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又像少奇他演的那一出戏也非常的好，他最后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有一个年轻人，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一个年轻人他帮助一个小女生找到了他的爸爸妈妈跟妹妹。后来这个家人要跟他道谢的时候，他说你不用跟我道谢，我只不过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去做而已。他把荣耀归给了我们的神。我就想到启示录2:26，他这样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的确我们要照着上帝所管教我们的去做，求主帮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不要再逃避了，问神到底什么拦阻了我跟你的关系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没有办法再好好的读经祷告呢？求主引导我们明年的脚步，让我们低下头的时候是与神连结，不是在滑我们的手机。让我们真的与神连结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要在展翅上腾，因为神说凡等候他的他就要加添力量，等候他的他绝不撇下。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来寻求他的面。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主。心情，转化我的心。
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满有理想，分别为生活出大使命，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我愿意寻求你指引，转化这时代，转化这国家，愿生你百姓在爱中合一，
放下世界的观念，
神奇的神的惊奇，这时代要回出心情，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满有意象，分别为活出大使命，
大声的向主呼求，
转化
我的心，主，我需要你，
转化我生命，
是的，我的生命需要转化，我愿意寻求你的指引，转化这个世代，转化太年轻的青年，
转化这国家，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安
息，下来转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下面，主，让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主，唯有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主，我们需要一个突破的力量，主，帮助我们甩掉一切缠累我们的坏习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不饶恕，或者我们的懒惰，主，帮助我们，唯有你可以把我们从黑暗中拉拔出来，主，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既是属你，我们就要走在光明当中，主，帮助我们，你已经听见我们的 呼求，你说凡等候你的都要重新得力，你应许我们疲乏的你要赐能力，软弱的你要加力量，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都要展示上腾 我们的2014年都要满有你的恩膏与我们同在，我们都要飞入你的国度里面去。主，真是让我们不在地面上在那边看那小小的细节，主，我们要像老鹰的往上看，主，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意向，主，我们要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旨意，将我们明年全部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请坐。